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哈。我们启示录谈这个专题的时候，我们上一次谈过哈，不知道上过的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哈？我们把那个启示录的第一章的一节到八节，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录的序言，包括重要的词的意义来源跟它的分析已经跟各位讲过哦。因为第一章它有重要的字眼，我们如果做一个清楚的认识的时候再来谈下去就很方便哦。那我们现在这个星期要谈的啊，对每一卷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当他的时代背景，为什么这一件会这样发生，然后透过神的仆人都跟他当代的时代背景有关系啊。他的关系会影响我们在看圣经的一个角度，甚至对圣那一卷的一种了解啊。一般的圣经学者认为啊，这个启示录它的时代背景啊是在主后九十年的时候成书写的，主后九十年啊，那所以由这个时间点来探出当时的罗马皇帝是多米田，我不用学嘛哈。多米田其实是英文翻译成中文叫多米田啊。那有一批较早期的圣经学者认为应该是在主后六十八年，如果这样的认定就会觉得当时的罗马帝国皇帝叫做尼禄，不过后来从各方面的历史去证明的时候以及启示录的写法的背景发现，主后六十八年尼禄为皇帝攻打圣殿的这个时候的时间，他的意境各方面是不符合的，所以一般学者还是认为是在主后九十年，然后神透过这个仆人使徒约翰得到启示然后写出来的，所以这种说法的论调认同的就比较多。那我们在真耶稣教会里面也是接受这个说法，因为有关历史导读背景的东西很多的历史学家或者圣经学者做了很多的考据，那从他们的考据里面我们找出比较合乎圣经的，所以我们赞同的是主后九十年左右写的一个经卷启示录，那是由使徒约翰，到时我们在谈的时候就会慢慢发现很多的轨迹都在证明就是这个时间发生的啊。皇帝叫做多米田啊。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九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启示录第一章的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哈，预备开始。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见证的，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十节，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士美那、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在这里啊，我们看到有关对使徒约翰的探讨，他的历史的生存背景的时候，发现他是在主后九十多年离世，也刚好他被关在 被罗马皇帝关在拔摩海岛的时间也是主后90年左右，他看异象的时间也在那个时间，所以这个很从使徒约翰的生存的年代的历史的记载的时候，我们发现主后68年的说法那是非常错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内证经文上面直接提示有关这个时代背景的特色，就是针对当代的教会发出有关先知信息的这种重要道理。所谓的先知信息，也就是说你直接从神得到神的默示或神的启示，告诉你要这样说要这样做，那个叫做先知性的信息。这样听懂吗？听懂就给我一点动作啊！听懂了啊？哇，好，听不懂我就写个打。真的听不懂要讲啊，因为我们在讲的这个东西是因为领略过程之道啊。一个仆人，这个在西约我们就叫做仆人或使徒啊，或是工人，西约。每次讲新约，我就看到新来宾被踢了。那在旧约啊，旧约里面通常也是针对那个仆人或者先知。神对旧约，神对新约。那这个中间里面，我们看到旧约很明显的说，神直接对他面对面说话。所以神对他说话要做什么，或者是让他得到异梦，或者是异象啊，异象，然后神就告诉他你要这样去讲，你要这样去做，这个我们叫做什么动作，就叫做先知性的信息。所以当你在看很多神学的书的时候，它里面很多名词你要知道，不然你真的看不懂了。你不太看不懂那本书，你会很讨厌。越是看不懂的越要看，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基础不够。啊，你人家越看不懂的，你去看，你有很多东西的。啊，那同样的，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启示录里面。启示录里面。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有讲过，我们再回过来看一下嘛。因为我看有的人没有听到，我稍微讲一下。你注意看那个第一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读，预备开始。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他就差遣使者。小谕他仆人约翰。哦，你看哦，我们上个礼拜画过哦，神怎样直接启示给约翰，这里很清楚的是神直接启示给约翰，透过什么说话，透过异象异梦，所以他很忠心的把它记载下来哦，这里讲得很清楚哦。然后指示他，这个启示让他透过这三件事得到启示之后，指示他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指示他很清楚哦。如果今天神突然显现告诉你某某人，你等一下要做什么，哇，那不得了哎！别人没有，你有哎！在当时，使徒约翰就是得到这样的清楚的神直接告诉他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动作，知道吗？我们看第二节，一起读一遍，开始。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了。神指示他，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呢？也就是要把神的道，通常我们把神的道讲旧约末世所有神的话， 然后耶稣基督的见证，他跟随耶稣啊，四福音书里面有讲，还有使徒行传他们所做的工作看见的，以及他在拔摩海岛上所看见的这些异象，你全部这三件事，这三件工作，我们上个礼拜有做很清楚的分析啊，不是上个礼拜，上一次啊，有参加的知道吗？然后要怎么样都要把它见证出来啊，所以这个很清楚啊，所以我们启示录就叫做启示的书卷。旧约还有一件启示的书卷是哪一件啊？啊，但以理书啊，尤其那个不得了啊，最具代表性的启示文学的书就是这两卷。然后那个主前四百年中间有很多的伪经、旁经、次经，那个都骗人的，那个时间刚好发展启示文学最热的时候，这个是另外一个课题了哈，不知道今年能不能有机会上，不知道，我们先把这个弄好就好了。啊，所以我们在当时的时代背景里面，就看到使徒约翰，他自己也说，他在被放逐到拔摩海岛上，然后就在那个地方受苦难，那神就将神的道耶稣基督见证直接启示给他，所以他连地点也讲了啊。所以我们可以很确定在当代的时代背景里面呢，是应该是主后九十年成书，而且在我那个电话声音很好，我讲下去有点断掉了。就在拔摩海岛上，把神对他说的话、所看到所有的异象，全部很清楚的表露出来。所以我们耶稣教会的所有圣经研究的人都非常深信，这是一卷从神来的启示的书。第一节很清楚就讲从神来启示，啊，讲到启示，上一次有个人没有来啊，哎，来了，上次有上过的，请问那个启示跟末世怎么分呢？希望没有还给我啊。我记得上次如果我没有记错啊，好像有一个人我在问的时候他的回答还不错，知道是哪一个人吗？启示、末世，这个在圣经里面常常看到。那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末世的。那个小先知书每一章第一节，神拣选哪一个人做先知的时候，他得到什么末世？他中文也翻译为末世，其实他原文这几个地方翻的用的就不太一样，所以应该会有距离的。上次回答的好像没有，好，上次有上课我讲过啊，我们先讲末世。末世中文讲末世，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就会比较懂了。哎，
感动。
哦，感动。好，我们也可以跟着跟翻译，跟英文翻译成 touch 或者是 inspiration、感动。哦，哎呀，还好有一个回答，不然我们要关门了。末世就是最好的字眼表达，就是感动。我们常常讲说，哎，我看在祷告的时候感动，有时候神感动我们的心啊，你在祷告里面会体会神的意思和照理或一个方向。不过这感动要有一个分别，是出于神的还是出于人的，那就要搞清楚。
那如果你的感动做下去的话，就挪出圣经啊，这个就充实。那启示呢？我们上次讲什么？叫什么？
拉开。
哦，拉开。还有呢？
揭开经。
哦，揭开。启示就是拉开，问题是不是我们可以拉开？因为这个是什么？从上对下的一种动作，上是神，下是我们这个人。这个启示是从上面来的，从上面来的，从神这边来的，不是我们人呢、啊、自己得到启示，不是的。我后来翻那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几节啊？喂，那个回去没有复习哦。我们来看一下哈，《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在《后书》第三章看一下，那边就把同样的一个字“启示”翻译成什么啊？有时候圣经里面都会有很清楚的答案，只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辨明它就是了哈。哎，我们来看那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开始。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这个揭去就是拉开，往后拉的意思，揭开的意思。它这个字就是那个启示用的同一个字，在希腊文原文里面。所以这个你有圣经根据，你就把它抄在旁边哈，你就很清楚它原来字的字义的研究解释。谁拉？不是我们人拉，我也不是乱讲啊。我们再来看圣经怎么说啊。因为在研究原文的时候，很多字你可以做认识，然后在解经上就会比较清楚啊。我们来看那个好，加拉太书哈，第一章，加拉太书第一章。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二节，这里就强调那个启示非常特殊的重要道理的意思啊。十二节一起读一遍开始。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他这里讲我所得到的神国的福音不是从人领受，没有人教他哦，他受洗完以后跑到那个亚拉伯这个地方苦读三年旧约啊，他所有很多在祷告里面在苦读的时候神直接教他的，所以他领受的神国的道理不是人教导，乃是他显清楚是从耶稣基督这里启示来的。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启示这个动作啊，在圣经的用语上面是神对人用的时候才用启示。那我们跟人家讲话，我们有一个好的想法，你应该说我有一个很好的感动，你听听看我的意见，应该这样讲。你不要说我得到一个启示，如果不是从神来的那都骗你的。曾经有一个弟兄对一个姐妹就这样讲，我得到一个启示，你要嫁给我。乱来。后来那个弟兄娶不到那个姐妹，然后害得那个姐妹赶快找一个好的弟兄嫁过去。那你这个启示真的吗？我们乱讲。我为什么神就启示你，要不启示他，那你岂不是他乱用？启示是神对人才有启示，神把神的事，他的智慧工作，他拉开，然后让你明白看到最好的生命的见证的动作就是在心里，让你的心了解哦，原来是这样，明白。所以有的人在听道理的时候眼睛睁得很大，听得很好，有的人就把眼睛的窗帘拉下来吹冷气，那这样不太好。所以
而且哦，神向人启示不简单啊，所以我们要能够得到这样的有几个状况。第一个，神要动工的时候，神要做工啊，并不是我们多厉害有聪明。还有第二个，是你这个人灵修好，灵修好。第三个，你真的忠心事主。这三个哦，神就很容易启示给那一个人了。如果我们都是刚好碰到，哎，神要同工，所以我常常还有几个同工都会这样讲啊，哦，有神的圣灵的见证或神的启示，大家都会说，哎，刚好参与到神同工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这样谦卑。你比如说，我厉害呀、啊。然后一直到处讲，对不对？相当不好，不适合神同工的人得救。第二个，你要灵修，你要跟广大的神，你要聚会，你就要做法。我看到灵修第一个基础就是脾气。有一次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像我们遇见很好的，是要注意自己的个性脾气。不然你其他要读经就困难了，脾气很大的要读经就很困难，相当困难，要忠心事主。神看你爱主忠心，你比较常会得到什么成功？神也喜欢用这样的人来启示工作给他的。那启示在什么地方啊？保罗说，我所有的道理我所做都是从耶稣基督那里启示来的，他讲得很清楚啊。我们来看十六节，一起读一遍，开始。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你看，神的启示，启示在哪里？心里，让你的心里明白。我们有的时候啊，很不明白为什么事情是这样，为什么我遇到啊？那时候我们要求神帮助，打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所以那个神的道理啊，真的，你熟悉神的经文，你再来讲的时候，那个东西都会比那个道理会比较火，哦，不是哦，就是翻到一节讲在那边感情很实实板板，不是这样的。好，因为刚好讲到启示末世，上一次有的人没有了，我现在讲了，这样知道了哈。所以以后你跟人家讲话，你不要说我得到一个启示，哇，太可怕了，你得到一个启示，现在明白了啊？你可以说我得到一个默示，我得到一个感动，或得到一个想法啊。你不要硬是推销给人家，你可以跟他说，你听听看这个意见可以吗？啊，这个方法可以吗？可能这样会比较好，万一不是这样，你还有台阶下，不然没有台阶啊，会死在那个平台上啊，你不知道台阶走下来，你跳下来当然会死啊。因为好像欧美比较明白啊。啊，我们来看啊，我们就从这本启示录里面来去寻找当代教会、社会、国家在当时发生的背景的事情，从内部经文。我们现在不从其他的历史书，我们直接从启示录里面去找出，从内证，我们叫做内证，我们一般在讲法就是内证经文里面去找出当代时代背景的轨迹和所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启示录里头会这样？我们陈恒道长老的启示录大家都上过，他是每一章每一章走，一节一节走，但是我们就去处理那个从里面把东西弄出来啊，让你们听了以后大概不太容易忘记，因为有时候一卷一章一章走，一节一节走，大概你过了一个礼拜你全部还给老师了没有啊？那我们要讲述一件的时候，我们会做很清楚的交代，所以我大概启示录会讲好几堂课啊。 平均每个月两次嘛，哈，我看还有八月没有，九月、十月、十一、十二月，剩下二十天，应该勉勉强强可以讲了吧？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从内政经文里头啊，来探出当代教会所面临的压力，它的现象问题在哪里？我们看圣经哈，它一定有一个方向的。那这个启示录里面，我们在刚刚在哪里啊？启示录第一章第几节啊？神对他说：“你要写，把所看见所有的意象，要写给七个教会。”有听看到哈？所以他是面对当时的教会，他们受了很大的迫害。不论是从经济、文化、教育，甚至各种不同种族的人，还有政治的压力里面呢、啊，受到迫害，所以神，也就是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启示重要的道理给使徒约翰，然后要他写信给各教会，这样明白了哈？你看启示录一定要掌握这个方向。好，我们来看看他们所面临的当时的教会的压力问题现象有哪些。第一个，政治的迫害。政治的迫害，当时在罗马帝国统治的国家里面有两种教会不受迫害还受到保护，哪两个教会啊？说一说来。如果再看经卷哈、哦，这些东西不了解，你说要把它解得很好，有时候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你基本的不知道，然后要进去里面读又更困难。你看那个启示录第一章三节那里说哈、哦，念这书上预言的人有福了。谁说念启示录不行？以前的长辈叫我们说阅读你的灵程不够，读了危险。哦，我就是被那个长辈骗了一截。那个启示录第一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个念开始。这里讲得很清楚，你念这书上就是启示录念的遵守的人有福啊。我当时很纳闷，我说这姐这样写，为什么长辈叫我不要读哦，你灵程不够，你魔鬼会捣蛋你哦，怎样怎样哦，害得我们很久都不敢碰那个启示录。我后来高中毕业到台北念书，可以读啊，怎么可以不能读？我当时是偷偷摸摸读，害得我有点对不起神，我偷偷补嘞。但是我看到这节，哎，可以读啊。后来参加神训班以后，上启示录杨亮要按长老教，哎呀，很好读啊，谁都不能读啊。所以有时候长辈啊，真的不了解，谁都讲，害得我们就是忍耐那么久才读啊。现在可以读啊，只是读明白不明白，不要强解了、啊。来，我刚才讲到有哪两个教会被保护，在罗马帝国时代。啊？哎，我没有讲过吧？罗马公教。我讲罗马公教，大概大家都不知道了。啊？他这个教派哈、啊，这个教哈、啊，它是结合宗教和政治。有皇帝跟当时的主教教皇来联合共同掌控的，就当时的政治和宗教是结合的。哦，如果讲到多少？
罗马天主教是
啊，
这是现在罗马天主教。
啊，我有点概念。一直到1458年，文艺复兴时代，大家的头脑一冲破以后，
当时出来的谁啊？马丁路德、史玉尼宣布天主那个十条天主教的那个罪状，觉得不合圣经的，后来新教就跑出来了。所以这一个年代很重要，跟人类复兴有关系啊。你看，然后这个统治，东罗马灭亡了，西罗马灭亡了，还是一直在这个权威下面了。这个到了这个年代的时候，公元分出两个教派，一个往北欧去了，一直到苏俄，叫做什么？东正教。好，连他们的建筑物都很特别的，哥德式的。你如果要研究宗教学的时候，从很多时候地方可以研究，当然我们不在这里讲。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我们现在知道的 Catholic 天主教，所以在这个年代以前，你不能说它是天主教，要说罗马公教，就明白了啊。到这个时代哈，会分出来才叫天主教 Catholic 啊。好，第二个教派是什么教派？知道吗？犹太教，他们是与政治挂钩的啊。所以在当时有很多人，哎，好像讲到一个教会不冷不热，有的人就跑进从基督教跟随耶稣的基督教又回过来到犹太教去了，有的甚至加入到这个里面去了，为了自己生存。你看启示录，如果没有人讲的时候，你知道后面有这样的背景吗？啊，如果知道，我们得再看下去就很好看啊。为什么在第二章吗？他讲到一个教会的信徒，一个教会表现不冷不热，表面上是基督徒，但是他的身体又跑到这里，他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立场。人家要抓着我是犹太教，我是罗马公教，哎，暂时的一个安全，但是表现不出真的是信心。有这句话的，在启示录里面。哦，有吗？如果没有，都看看那一页那一句话是不是掉了？啊，政治的迫害，我们在内政经文里面来看哦。我们现在不讲外面的东西哈。好，请看第二章十三节。第二章十三节，一起来读，预备开始。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的时候，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拒绝我的道。你想想看哦，在别加摩这个教会里面有撒旦座位之处，忠心的人被杀害。哎，你忠心神的道理的人，在传福音的被杀害，这个是有撒旦进来啊。我们通常会把它归类到一种政治的因素，教会的人还不敢在会堂里面杀人呢，有外来的力量进来，所以这个都列入到政治的一种迫害。好，我们这里谈到撒旦座位之处，一般哈会这样讲有原因的哈，那个原因我讲一下啊。当时的罗马公教甚至皇帝，他们有那种要对皇帝人身崇拜的这种活动，那是一种偶像活动，那个影响很大。罗马帝国他们建立皇帝是从主前二十七年开始，主前二十七年叫做奥古斯都，这个人当皇帝以后，他就开始做一个动作，也就是在罗马建造了凯撒大帝的庙，他死后被称为神了。这个奥古斯都啊，死后被称为神，然后从那个时候，他们罗马政府就推崇要有帝王崇拜的这种事情发生。
那这个中间也经过有名的尼禄，他也是这样做，所以他迫害宗教，一直到启示录那个时代在描写的时候的皇帝多米田啊更加厉害。帝王崇拜的现象啊，这个已经直接干涉到教会的运作，所以进来了。其实在历史上里面我们可以发现有关这个帝王崇拜啊，它的资料是源于中东，以皇帝为神的儿子的一种传说，中东的时代。所以帝王崇拜啊，他到后来多米田啊，在他的根据历史资料留下来，他自称为神为主，多可怕。所以有撒旦的座位在教会里面呢、啊，其实强调的是一种政治的迫害势力干涉到教会里面的纯净的信仰。他们常常用这个字来代表德文哦，这里有学德文的吗？有啊 Dominus et Deus 啊，拉丁文啊。哦，那他很清楚，也有学拉丁文啊。你会德文跟拉丁文吗？但是你知道，因为这个真的是用拉丁文写的啊 ，Dominus et Deus， 意思就是说称主和神。哎，一个皇帝把自己当作神跟主，哎，他所有的政策动作都干涉到教会里面了。我们国内现在也是一样哦，但是他没有真神或主，他只是把手伸进去呀、啊。哎，现在国内有少部分的教会，政府干涉去立执事跟长老，我们教会性质不承认。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家会这样玩吗？我以为他只有玩天主教，因为天主教在大陆有放那个立那个红衣主教。他们不承认，然后立一个自己官方的，看到官方的领导的那种，听官方的，立一个这种，我没想到现在已经跑到我们教会里面来。
希望这种人呢、啊，不要在教会做大会，在教会做大会就像别家某，就在圣神的圣殿里面有撒旦的座位啊，那就不好了。所以感谢主，我们里面的长执会啊很忧心，大家开会讲好，所有长执传道讨论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要准备向政府的两会好好的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有一个法律规定，像这种教会事务应该是由教会来处理。我后来听他们讲是有这么一条法律，他们要争取的、啊，我们也帮他们祷告啊。政治的迫害很麻烦，在当时。皇帝尤其到多米田在启示录的那个时代的时候，他除了自称自己是主和神以外，要求百姓崇拜皇帝为神。但是呢，使徒约翰认为这是非常不对的一件事啊，是在神的殿中是万万不能这样子来做的一件事啊。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22章，我们现在都从启示录里面找论证哈，我们不我往外面讲啊。22章第9节，一起读一遍开始。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这书上言语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其实他讲这个动作，除了表明当时看到天使，他想下拜的时候，天使说：“不行，我不是神，我跟你们一样，神所拣选的仆人都一样，是要来敬拜神的。”他这个写在22章第9节，他是反映那个刚刚我们看的在启示录第二章那个别加摩里面有撒旦座位的一个现象。我们不是要敬拜那种政治力量的那种手段或人，我们是要敬拜神。
像这种如果我们不讲的话，可能各位再看也看不来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在其实有关政治的迫害啊，在启示录十三章里面他用象征的语言呢，启示录讲到那个恶势力或者那个政治的力量的时候，他都用象征语言，比如说数字、野兽来去讲的。当你在看但以理书跟那个启示录，你要懂得这个象征语言。我们来看一个地方好了，不必讲太多，我怕回去家里还没到家里就还给我了。来，十三章，我们来看十三章。十三章的十四节、十五节，十四节、十五节，一起读一遍，开始。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其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能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哎，那什么人会被杀害？那个人跟野兽在打仗，我看人赢野兽的多嘛，那武器那么多，人多一定会赢。但是这里讲的兽不是讲那个野兽，而是讲当时的政权。政权里面会轮替，会有不同的党派，甚至前仆后继哦。那他用龙，用兽。我们看十三章一节，这里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这里的兽叫做海兽，是跟政治有关的，我们一般的解读是这样。再来看十一节，我又看见另外一个兽从地中来，从地中来，这个是讲陆地兽，不是走地鸡啊，听说走地鸡好吃嘛，陆兽，这个跟宗教有关系，所以到后来十四节十五节看到那个海兽陆兽结合在一起，可怕，政治和宗教结合在一起敌基督，来破坏那些基督徒啊。我们就解释到这里啊。那我们看到这些语言都是指着帝王崇拜的一个影射，所以启示录的经文本身他并没有写出这件事发生的年日。同样的，在六章到十八章这一大段的经文里面，有许多直接或间接的谈到有关殉道的流血事件。哎，为什么流血？被政治破坏，要表明立场，我坚持到底嘛，流血了，这很可怕。我们今天呢，这个有时候跟朋友在一起都不敢跟他讲我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为什么？因为朋友唱卡拉 OK 我也去唱，朋友喝一杯酒我也喝一杯酒啊，朋友去这个上那个赌博玩具机啊，在那边赌博你也去赌，所以你不敢跟他说我是真耶稣教会信徒。但是在这个时代不是啊，政治的迫害，有信心的他一定是到流血的地步。我强调要抓住神信心的征战了，启示录里面有讲啊。我们来看七章十四节，七章十四节，十四节，一起读一遍，开始。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走出来，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哎，这里讲配站在神的面前，羔羊面前是谁？从大灾难走出来的。你要走出大灾难，你就必须要有信心的坚持和战争了。有一个弟兄，他在军中，因为我们台湾现在军中初一十五都要拜拜，连那个出操啊之前也要拜拜，因为很多事情发生长官背不了这个责任，所以一定要拜，让他们平安去平安回。哎，你看一个连队上有几个排，加起来差不多120个人，大家在拜连那个连长营长带头拿香在拜他们的神的时候，大家全部拜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没有拜上， 看得出来你没拜，哇，那个人就被叫过来了。营长说，你为什么不拜，害群之马。他说，我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我不能拜，我一拜我就完蛋，下地狱了。他一讲清楚啊，哇，不错，我觉得姐妹应该嫁这种人，真的，一方面鼓励，一方面应该很多福气恩典嘛。那个连长就把枪掏出来放到他的头，你再不拜我就开枪打死你啊。这个时候他心里默祷，就算我真的死了也没话说。有时候在军中啊，有被管教失当死掉，他也是跟你说意外，有些是黑箱作业的。文明的国家也会这样，民主国家也是一样的。就那个弟兄就默祷啊，旁边两个连长跟辅导长三个人就围住那个弟兄，我们的弟兄就跟连长说，你这样做下去会违法犯法的，交给我们处理。那个营长真的很生气啊，后来就罚他做什么劳动服务，你不必出操，人家出操一天很累，劳动服务才十分钟，扫什么扫厕所。哇，他说是，尽力完就跑去扫厕所。哇，很感动，感谢主，我不用出操，而且我胜过了。他真的以为会被体罚或者被怎样开枪啊。哇，就在那个扫厕所当中，他说第一次扫厕所这么高兴，唱诗啊，还在祷告啊，十分钟就好了。哇，结果隔两天，在那一天，因为有不同的排啊，有时候一个连几个连很大，营长带头就有很多的排，其中有一个人，哎，听说你那一天没有拜，然后这弟兄说，是啊，那你信什么教？真耶稣教会。啊，这个人就说，我也是真耶稣教会。哎，那个弟兄问，那你那一天也在场？是，你有敬礼？有。一样是信徒，一个表明立场，一个拜偶像。所以你不要以为你信心好啊，你真的遇到像那个启示录里面，你要表达立场，政治迫害的时候，跟你生命有关系的时候，他们还是宁愿付出流血，被杀害没有关系，坚持信仰。哎，我觉得应该圣经里面要强调的就是这个，他经文的背后的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十二章十一节，十二章十一节，十一节啊，一起来读一遍，开始。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第一还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现在末日越接近神审判的日子，魔鬼的工作越来越多，越来越细。你看我们在这里看到，那些能够胜过这些魔鬼大龙的，他们都是领受耶稣基督宝血的救恩，他们就算死也不爱惜自己生命，能够表明信仰的立场啊。类似这种经文在启示录里头还很多。那使徒约翰非常很明显的在解释那一只兽的时候所指的就是那一位，我讲到这里应该知道了，那一位就是指当时的罗马政权是敌基督者的那些宗教也好势力也好。哦，就明白了哈，希望真的明白啊。除此之外啊，士美拿教会也在患难中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第九节，第二章的第九节，第九节，好，一起读一遍，开始。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你看连那个士美拿教会在这里他是被称赞的啊，七个教会有两个被称赞了，其中一个士美拿里面也有遇到迫害，撒旦一会的人，魔鬼的工作，这个也是政治迫害的一种压力。我们看一下二章的十三节，十三节一起， 这里我们刚刚读过，再看三章八节，三章八节，三章的八节，一起读。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我们念到这里，菲拉铁菲也是被称赞了一个教会啊，他们的信徒也是遇到患难，受到很大的压力呢。其实在这个时候啊，你要表明你是神的门徒啊，而他们受到压力没有放弃信仰，甚至啊为了信仰受到政治迫害，祭坛下面都有他们的灵魂的声音哦。我们来看六章九节，六章九节十节，九节十节，好，一起读，预备开始。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你看我们圣徒因为政治迫害，然后也被杀害，被逼迫的很多，他们死掉，但是神听到他们流血的声音，他们的灵魂神知道。我们想到他们信仰的这种坚持，讲到今天我们都还没有碰到迫害，我们是被非常美丽的香港文化啊，社会进步、物质享受、工钱的诱、薪水的诱惑、这个出国旅游的享受，种种啊，都霸占了我们的这个信仰的脚步。有的人利用灵恩布道会跑去旅游，我很不能接受这种事。你可以在别的时间去旅游。那有的人就说传道怎么办，我们全家难得去完要去日本啊，我先生难得有空，但是我们会碰到一个安息日。我说你在安息日前离开你的计划，就只能在 这样的时间离开，然后下个礼拜再回来。你安息日那一天去，就我就很不认同。你可以提前一天去，晚一天去啊。安息日在聚会，你用那个时间去旅游，我觉得你太不聪明，没有智慧。你还没受迫害，你自己就迷惑妥协。安息日是神吩咐要守诫命的安息日，你可以提前走嘛，你可以后面走嘛。这是一个坚持的信仰的一种态度跟观念。你比起启示录这个怎么办？他们常常要面临说，你要信仰就是死，你要付出生命，他们做得到。我们呢？我发现大陆的国内教会的真的有的做得到，有的被叫去问话，就跟那个政府官员讲，我们就是要这样做，要到河里洗礼，不然我们怎么做？不敢得罪神了。如果你们要对我们怎样，没有关系，你们自己负责，神怎么跟你审判？那些官员也怕，好好好，不要太嚣张，好。如果换做我们，敢讲吗？是看圣经要看到内容，然后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才能有智慧去判断，有能力去为主做见证了。不要畏缩畏为，专门假装做假冒的人，这样不好，真的不好。就每次我读到启示录都很感动，因为我们看得到里面的东西，而不是停留在一章过去然后又讲经文，应该要去把它整理到更深一步进入。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压力逼迫相当大。我们来看一下二章十节，二章十节第十节，一起读一遍开始。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牢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你想要得救得神永生生命的冠冕，你要经过这样的历练，要有这种成长。 他每天早上起来刷牙洗脸吃饭上班回来看电视，要不然就是来聚会，信仰就这样而已吗？就这样吗？一个神称赞的士美拿教会，他这里说你将要受苦，哎，不用害怕，魔鬼要捣乱，夜末日耶稣会这样做。有时候你想要有信心抓住信仰为主做工，魔鬼就捣乱，这个时候你要看清楚，要胜过了，神要用你，不要害怕，不要说哎呀我以后结个婚会有一个房子跟丈夫太太恩爱就好，有饭吃就好，哎，假日去玩就好，你不要这样，真的不要这样。这个我在台上不讲，因为有的年纪大嘛，我怎么老了我又能怎样，他能够守住信仰祷告那就已经很不错了。我们年轻人啊，真的要搞清楚啊，神可以给你很多，也可以一下子就跟你收取很多。我们做神的儿女，你要把最好的智慧能力连你的身心给神用，要有这样的奉献。我真的很盼望这里有青年能够奉献当传道，我们台湾就不用来了嘛。所以我们算是过渡期的哈。我看到启示录，我们常常都有这种感动啊。我们也很怕消灭感动啊，我们也是遇到很多试炼操练。你将要受患难呢，历练呢，那个本来就该遇到的，你就是要为主服事到底，你就是会遇到的。不能说我害怕，我怕死，我怕什么，不能这样的。所以我们通常看一个热心的圣工人员，你只看到他热心，你没有看到他后面心路历程，他的信仰的历练。有时候我们可能很自私，一直在想我怎样我怎样我怎样，但是你没有一点点思考是为了主来想。难怪主耶稣说为我跟福音的缘故撇下房产妻子儿女田地的，这是我们一般人最忧虑的，神就赐给你百倍，然后将来对永生，甚至配做主的门徒。这个要历练的，不然谁来为主做事啊？本来试炼患难一定会碰到，不要害怕。我们看到当时的信徒信仰非常整齐，遇到患难是一种高兴，一种不错。讲到这里我就想到诗篇，他们被掳到那个巴比伦以后，他们没有办法再唱诗，他们弹奏的琴瑟都被挂在树上，他们不愿意在那个地方被巴比伦的士兵啊逼迫唱你们的歌，那是嘲笑。哎，你们颂赞神说以前多厉害，希伯来人神与你们同在，现在被我们打败抓了，他们不要在敌人面前唱神的歌，所以他们宁愿自己的舌头跟上膛粘住，等到那些士兵嘲笑完毕离开以后，他们中间就有一个人发出低吼的声音，然后开始唱神的音乐。哇，在那个巴比伦的一条河的河边，大家在那个夜晚低沉的这种唱诗的声音出来，合在一起，那是他们的动力，那是他们的信仰。所以诗歌结合摩西律法先知书成为重要的一个信仰的动力。我们看旧约要这样看的，而不是说哎，我知道在哪一卷哪一章哪一节，这都还是很秋浅的一个学习，不是这样的。结果你再看那一篇的后面，你的孩子不要被敌人领入，他们宁愿孩子被摔在石头上死，免去那种领入。他们领入到他们的孩子真的很轻易就被打死了，丢在石头上了，但是他们认为感谢主，在这么小的年龄生命被主耶稣拿走，是被破坏，但是他们觉得荣耀喜乐。我们有办法这样吗？一个孩子，我们的孩子稍微一点感冒，他可以不来聚会，马上去医院。哎，差这么远，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可以想想，我们真的受到迫害了吗？所以想到这里，我们看到 其实当时他们所受的患难逼迫一次比一次更严重。我们来看十二章的十七节，更加的强烈。十二章十七节，十七节，这里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他的儿女征战。龙这里就讲魔鬼大龙，然后向妇人发怒，这妇人就是预表着真耶稣教会，他斗不过，最后他去斗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真的稍微不小心，我们很容易就受迷惑，有的人就在感情上受迷惑失了方向，有的人就在工作上为了要赚多钱不义不法也照做，有的会做很多妥协，为了得这个主管的这个喜欢呢、啊，他喜欢喝酒他也跟着他喝酒，那人家喝醉了他也是在后面这样喝醉。你的信仰是这样的吗？所以我们自己要很小心，这里讲的是政治的迫害。所以我们看到当时为福音为信仰坚持的人他们都受迫害，甚至要做出生与死的选择。政治的胁迫迫害在当时非常的厉害的。我们今天在民族自由的香港地区有宗教自由拜神，我们更要积极啊。以后的世界怎么样我们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本来时代背景啊，至少要谈三个方向，我到现在才谈一个政治迫害。那我们都是在启示录里面走啊，一样我们是看圣经啊，但是有的人就可以看到东西啊，啊有的人说哦我知道那一节记在哪里哦，但是他不知道真正整卷的一个脉络跟含义啊。讲到这里有没有不清楚的？想要问的？啊？有没有？真的不要客气啊！刚刚前面我讲了一些笑话，我看很多人在笑哈，很听明白哈。我希望我们讲到这个内容经文的脉络的时候大家也有个印象啊。我们任何事情的决定一定要站在信仰的立场，而不是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想法，将来要付出很多的苦，一样会吃苦，但是要吃的苦是神厌中的那种苦，是你对今生的盼望得救的那种活力也是非常清楚的，应该是要这样的，一样是吃苦，但是是不同的路径跟结果了。啊，真的不要客气啊！没有了哈。其实我也很高兴你们没有问题啊，因为我们可以下课了。好，时代背景，第二个我要讲当代的文化经济。因为这个跟教会都很有关系，我们现在信主受洗，我们还是在外面工作，所以文化、经济、教育都有关系的。启示录里面，我们在里头也都可以看得到。但是我们平常在看，我们是看什么？我们很多经卷六十六卷，其实都可以这样看的。不过放心了，以前我们也看不懂了，后来才看懂一点点啊，一点点跟你们分享哎。希望以后你们能看懂更多嘛啊。但是不要乱讲啊，没有的不要乱猜。好，我们就一起来感谢祷告。